非常喜乐能够来到富兰克林教会的会所，已故的余杰林弟兄，已经跟我说过太多关于富兰克林教会的弟兄姊妹了，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。哦，你们这些弟兄们是从Manalapan 来的，哦，你们是从 Fairlawn 来的啊，你们这些比较远的人都坐在第一排。哦，那个 Shepherd 弟兄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他是 Piscataway 啊，你真好，这里有这么多处教会聚集在一起，真是高兴我们能够在这个周末来在一起。我们祷告主，我们的心都能够转向主，我们都能够操练我们的灵。我相信你们也是这样，你们也会同意的。基督总是向我们是新的，永远有更多的基督可以让我们来享受来经历。基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，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是忘记背后的。保罗说只有一件事，只有一件事。你如果从字面的意义来说，保罗说一件事。说你知道其他的字是都是那个点点，就表示说原来字是没有的，它就是一件事。那一事那一件事，我只有一事，就是忘记背后的。我不管今天发生了事，我昨天的事我也把它忘记，忘记背后的。哦，就是向前直跑，我就是要。像这位广大无边的基督这样的一个丰盛的领域里面去追求，你们可以在这个我们的恢复版圣经里面看一下是第几版，有一位非常好的解经家。他们说到保罗，保罗在这里写的时候，他是只有大概只是只有25年得救以后25年，如果你说你什么都听过了，你什么都已经学到了，你已经都会了。你就可以去死了，我们就给你准备一个葬礼吧。但是保罗没有这样说，保罗说：“哦，我还要竭力去追求认识基督，我要去认识这一位我所信的，我要在经历里来认识他。”在之前第八节，前面是第，我们刚才讲的是第十节，加拉太书2章。这里是腓立比书，对不起，他这里是说我的主，我的主，哦，这个对基督的我主，耶稣基督我主，对他的超越的认识，为着他，我愿意丢弃万事，让我可以得着赢得基督。你可以把这个赢得基督。他就是，他要得着基督，其实就是赢得基督。赢得基督就表示，基督就是我们的奖品，我们的奖赏。所以到第十节说要来认识他，在经历中来认识他，认识他复活的大能，被磨成他的死。腓立比书第三章这一段，这是非常的宝贝。然后保罗说，就是一件事，我就是要忘记背后的。我真是感谢主，我的姊妹在这里。我想，如果没有我的姊妹，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办。就像 Ricky 弟兄没有他的姊妹 Rebecca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，你们弟兄们一定结婚的弟兄一定认识，懂得我的意思。这里有一位弟兄， 使徒保罗信主了25年之后，他信了主、我想到我要刚才说什么了。你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水流直视站的广播节目，我就常常说哦，我是在这个会幕的这左边，但是这个最热闹的地方是在会幕的另外一边。我其实搞不太清楚这个水流直视站的广播做什么，但是我的姊妹倒是每天都听。她然后我姊妹告诉我说，哎 ,Ed, 你应该来听听啊，就李弟兄在释放，这里有李弟兄释放的信息。然后我就看到李弟兄非常兴奋的在这里释放。他说，他事实上说，哦 ,Ed 弟兄，你的头发都是黑的耶，表示你是很年轻的时候。李弟兄分享到，是关于李弟兄的一本书。其实我参与了编辑这本书，但是我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他的书名了。李弟兄说，忘记昨天，忘记这个艾尔登会所，就是以前在这个洛杉矶最兴旺的一个会所。他说忘记那个会所，忘记你的过去，忘记明天，也不要去想明天，不要去担忧明天。你知道仇敌总是想让你去担忧明天，哦，明天我的考试啊，我的所有的事情你都会让你操心。哦，我们所有的就是今天，我们基督徒就是今天的人，我们是一般活在今天的人。今天这个词一再的被强调，今天对我们就是一切，我们就是抓住今天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在第一批的全时间开展的弟兄姊妹到俄国去的时候，李弟兄写了一个有弟兄们送了一个这个匾额，一个框框，里面写了李弟兄的一句话，就是说我们只有今天。弟兄圣徒们，我们只有今天，对不对？不要担心明天，不要想，哎呦，你们学生们不要说，哎呀，我明天还有期末考，先活在今天。不要去忘记昨天，不要去想昨天，也忘记明天，我们所有的就是今天。所以李弟兄一再的强调，我们要忘记昨天，忘记明天，就是今天，抓住今天。他说了太多次了关于今天。就像丘吉尔说的，我们就要在这个滩头，在海滩把他们打败，我们就是要征战。我就跟他说，你不用每次都讲，你只要讲一次我们要战胜，然后后面就讲一二三四五你要打败的对象。但是弟兄说重点是我们要打仗，我们要征战，我们要胜过。所以他这句话一定要重复。李弟兄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是只有今天。听着，那天弟兄们在这里讲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宣告说今天、我那天在看这个信息的录影的时候，我跟这个我的姊妹都想在卧室里面站起来宣告今天。然后姊妹提醒我说，哇，这本书不是你帮忙编译的吗，编辑的吗？弟兄说，哎呀，我都不是记得那么清楚了。圣徒们，难道你们不喜乐你们有今天吗？你们还有今天，你们有现在，现今此刻。哦，基督就是现在是，他就是那我是。 是我们忘记背后的事，努力面前的事。在注解里面他说，我们乃是要去竭力追求前面的事。这是一个这个对于基督是这个终极的享受。我每次一提到这个我就非常的兴奋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。主说，保罗说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里未曾想过的。他说他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要爱他，是爱他的人预备的。然后保罗又接着说，但神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，因为那灵参透万事，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，甚至你可以说神深处的事也参透了。基督就是神的深奥。当你有一个转向主的心，说主耶稣我爱你，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参透万事。这个参透的意思就是说，在这里积极的寻找搜寻，他是在那里积极的探究。我们就是要进入基督的深处深奥处，我们要探索神关于基督的深奥。并且这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和享受。我真是等不及想要去见使徒保罗。他一定有好多可以告诉我们的。我们就是需要看见基督就是我们的永分，他是我们的领域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追求，我竭力追求。而追求这个字就是跟这个逼迫在这个希腊文里是同一个字。你知道保罗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，而同一个字逼迫就是追求。以前保罗是逼迫基督的，逼迫主耶稣的，他现在也还是在逼迫，但是是在积极的方面，正面的方向，因为他要赢得基督。我要去赢得神在基督耶稣里招我去的得的奖赏。他要去得着什么呢？你们想得着德州吗？德州太平坦了，太无聊了。 No， 神是要招我们上去，向上去得奖赏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这一点。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目标是对基督最完满的享受。我们的享受就是对基督最完满的享受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不止如此，我们的目标也是对基督最丰满的得着。主啊，我愿意这个今天成为我的目标，我要对你有完满的享受。这是我今天，这对今天在这个聚会里的目标，就是要得着对你完全的享受。这些都在这个注解里面。这些注解不是白纸黑字，他们是真的，是真实的。我们需要来得着这些宝贝。你知道吗？这本圣经是我们的遗嘱，这个是神所遗赠给我们的，是神的遗赠。这个旧约是图画预表，而整本圣经都是神给我们的遗赠。我要问一个弟兄，我有一次我问弟兄，他说那个千万以后是什么？这个几亿之后，弟兄你的名字叫什么？ 啊，你是艾迪弟兄，好啊，我怎么能忘记你呢？你这，这个4000万，4亿，几兆，几兆亿。他说：“你说这个号，这个数字是可以一直往上去的，没完，没有尽头的。”弟兄们，你想想，我们享受基督到最完满的，今天到最完满的地步，是为着一个奖赏。他说：“这个奖赏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一个。”最大的宇宙中最大的数目的享受，那当然最完满最终极的享受是在千年国度里的享受，那个当然那就是成顿的享受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，但是我所爱的就是基督，现在就是我们的奖赏。腓立比书3:8说：“使我能够得着基督，使我可以赢得基督。”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奖赏，它不只是我们在千年国度里的赏赐，现在它就是我们的赏赐。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主的恢复是什么？就是要赢得基督。当我们成为一个完全预备好的心腹的时候，就是羔羊婚娶的婚宴来了。那这个婚宴是1年1000年，你知道，在神一日如千年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婚礼的那天是最特别的一天，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结婚的那天。弟兄，你还记得你结婚的那天吗？弟兄，那天是不是很享受的一天啊？那之后呢？之后那几天呢？哦，还是很享受的，对吧？但是什么都比不上结婚那天，对吧？我还记得我跟我姊妹，我们是在西德州，我是在匹兹堡长大的。那个在匹兹堡是一个非常拥挤的城市，我打开窗户就能看到我的邻居。但是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北，德州的西部是一个非常宽阔无边的州，那个房子的距离非常宽大，打开窗户什么都看不见。我记得我结婚那天，我们邀请了，对不起，请你们原谅我。我知道这都是非常老的故事，老掉牙的故事了，但是对我还是非常的新鲜。我那天在准备我婚礼的时候，我跟我的一些老朋友分享这个福音，传福音。他说我在那边跟他们提到福音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安静下来了，然后他们的这个都安静下来，声音完全没有声音。所以他们有一个人就说：“那告诉我们你的见证。你知道别人可以跟你争论很多别的事情，但是你自己的见证，你自己的经历是没有办法跟你争论的。对，你如果看福音单章，可能有很多可以争论的。有人在问，哦，哎，你们说，哎，这圣经里哪里有提到这些恐龙呢？这些史前的生物呢？对，但是其实圣经里面，只是在隐含着提到的。但是，然后我就问我的主成为我的主给我这个在我的婚礼那天。我就想我要跟我的朋友们传福音，然后就在这个我们在结婚婚礼的这个后面的一个小房间，然后是我姊妹的父亲要来给我们公证，给我们证婚，然后就听到有人敲门说新娘预备好了。你们知道吗？这就是主所等待的，就是我们准备好。我们就是要主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所以我们就在等着有人来敲门告诉我们说新娘准备好了。其中有一个我最好的朋友， 我曾经跟他传过很多次福音的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听过你讲分享好多次福音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得救呢？我想我要干嘛？我现在要怎么办？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但是他现在问我说，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救？但是我又不能不理他，因为我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可能没有机会再跟他传福音了。所以呢，我就给了他一个浓缩的版本的福音，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。我就跟他说，你跟我祷告，他跟我一起祷告，然后他就得救了。那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得救。然后我的好朋友得救了，而且我也结婚了。所以你说那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婚礼的日子？你知道我对我的朋友们的得救负担太重了，我几乎不能吃饭，我对他们太有负担了。这时候我还在这个公会里面聚会，我就在想我要怎么跟他们分享呢？我姊妹的姐姐，我妻子的姐姐，她是一个这个声乐家，她会唱，她唱诗歌。你知道她在我们的婚礼里面唱说，主啊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。后来我就问他们说，你从哪里得到这首诗歌的？你们都知道这首诗歌。然后我姊妹的姐姐叫罗伊，她唱的时候真是像天使一样。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然后我和我姊妹结婚了。他问这个弟兄说，你姊妹在婚礼那天是不是很漂亮？那弟兄说，哦，每天都很漂亮。他说对对对，总是很漂亮的，但是婚礼那天特别漂亮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们，我在跟这个在结婚完了以后呢，我就松了一口气，我们开车离开大家了。哦，我就在想，哇，我把我的朋友带得救了，然后我也结成婚了，然后现在我有自由，我可以松口气了。我还一直没吃饭呢。我想我现在可以去吃饭了，我就说我们停下来，我们就点了一个好大的牛排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一路往科罗拉多开。然后那是一段非常长的路，而且呢，这条路呢是非常的平坦，很单调的，你很容易就会睡着，经常要自己把自己拍一拍，免得你睡着了。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一路开。那开车是很享受的，那我而且我是跟我的亲爱的姊妹在一起，我们突然开到一个地方，我们看到了落基山了，在我们路的两边都是满满的一大片的向日葵花。他说：“你知道我是在城市里面长大的孩子，我就像 Brother Ricky 一样，都在城市大城市里面长大的。我对乡下的风景不是那么的欣赏，但是我突然看到那么大的一片的向日葵花海，我就把窗子转下来，然后大声的赞美主，说主啊，赞美你，赞美主。然后声音好大，我想那些乳牛在外面肯定也会非常的惊吓，说发生什么事了。但是我的点在这里，我们今天是在主的恢复里，就是要带进这个婚礼那个婚宴，我们付了一个代价，我们认真的来到主面前，我们要成为预备好的心腹，我们要成为得胜者，不要让仇敌的谎言欺骗你，你就是要成为得胜者的。你可能觉得，哦，我没办法，我是失败者，我不是得胜者。你不要去忘记，不要去记得那些事情，昨天的失败， 只要妄断以给予耶稣，所以我们要从所有使我们分心的事情妄断，我们就是妄断以给予耶稣，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。我相信，我相信你们也相信，我们今天已经在这个世代的终结了。你们当但以理在那里解梦，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梦的时候，他说到这个大人像，他说有一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要把这个砸在这个人像的脚上，把这个整个人像砸得粉碎，就变成像糠秕一样，就像在夏天那个晒谷场上的糠秕一样，然后所有的东西会被吹散掉，连一点点的痕迹都不会留下来。然后基督他来了，要从天着所有的成为一个大山，甚人类所有的政权也都要消失，不会留下一点痕迹。但是你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启示录，你就会发现它和但以理书的预言是完全呼应的。我们看见我们的基督就是那个，今天我们的基督要回来，他就是要来把这个人类的政权砸得粉碎。我们今天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这个大人像的哪里？我们原来是在巴比伦，在这个马代波斯，然后到罗马帝国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底下，我们在这个脚的部分。不，我们知道那十个脚趾头是讲到十个王，是敌基督的十个王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。那在下面就是什么会发生呢？就是我们要被提了，我们真是巴望更成为出熟的果子，然后我们就要成为心腹，然后去度蜜月，然后我们就要到这个有一大片向日葵花的这个田野，然后在那里我们要打仗，然后我们要打胜，我们要战胜，在哈米吉多顿战胜，打胜仗，然后我们就迎接基督的回来。主要把所有的都清理到他的仇敌都要被清理到火湖里，然后基督我们基督要来掌权一千年。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在讲一个虚构的小说，我们讲的是预言，要发生的预言。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心腹呢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，为什么我们之所以存在这里，就这是我们生存的意义。我知道你们应该是跟我有同感的。主的要来的日子已经近了，但以利告诉尼布甲尼撒王，你知道主让你的梦见这些是因为主要给你看见，要显示给你。我们来找一下但以理书，来，我们来比赛看谁先找到这个经节。好，我们要来看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样。几章几节？第二章，但以理书第二章。等我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找到这个经节的。 所以在二章28节，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，但以理说他能启示奥秘的事，他已将末后日子必发生的事，听着，他已将末后日子必发生的事。神为什么要给尼布甲尼撒王这样的梦呢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他把这个梦给他，就是要向他显示末后的日子必发生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在末后的日子了。你们要读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，你们要去读生命读经，读注解，看看在末后的日子会发生什么。主要在 得着他的得胜的心腹。你们到启示录19章，你就看见他是骑在白马上的那位，他是我们的领，他是我们的将军首领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万神之主，他对万主之神，对不起，他是所有的得胜者都有神的话与他们同在，他们，你有神活的话，你需要，你还有这个应用的话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灵。主的话就是灵，我们需要接触这活的话以及写下来的话，这个活的话就会成为我们能够应用的话，在灵里应用，可应用的话，而是那灵与心腹说，也就是说我们与主那灵与心腹只用一个单数的说，这个动词是单数的，意思就是说那灵与心腹是完全合一了。只有一位弟兄姊妹，你们难道不相信我们已经到末后的日子了吗？你们以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吗？不会的，它现在是越来越走下坡。我是不是应该在最后一堂聚会再分享，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，这应该是第三堂信息，在以赛亚书，我就跟你们分享这个以赛亚书5章20节。那称黑暗，他说称黑暗为光明，称光明为黑暗，称这个苦为甜，称甜为苦的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就是你看见说，千万不要相信你眼睛所看的，因为这个到处都是谎言，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反的，就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光是黑暗，而黑暗是光，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个呢？哦，那我们要看见在主话中的光，主的话告诉我们了，这个时代不会改善改良的。仇敌，主李弟兄有一次讲到仇敌是不合逻辑的，他说黑暗是光，光是黑暗，他说善是恶，恶是善，他说我们不需要去谈论这些政治手腕，这些政治人物讲的都是谎言，你不需要他们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甚至在我得救以前我都不相信这些人说的。他说我你如果告诉这个在这个60年代的早期，这已经有人在那里讲说，哦，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说光是黑暗，黑暗是光，善是恶，恶是光，弟兄姊妹，不要相信人世界告诉你的，不要相信世人告诉你的，你就等着看，直到敌基督出现。 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，二章告诉我们，那些跟随敌基督的，他是那个不法者，是根据约翰福音三章，罪就是不法者，所以这个人就是罪，这是个罪人的总和，他就是那不法的人，就是灭亡之子。主啊，当这个不法的奥秘正在运行的时候，这个神圣的奥秘也正在运行，就在这个聚会中运行。不要担心时间，我们有时间交通，深入交通。所以我把好多信息都删掉了，让我们可以仔细的来交通这个点，这个负担。你知道，我只在乎主的显现，主的同在，这是我唯一所在乎的。关于那些跟随敌基督的人，关于那个不法的奥秘在人类的社会中所运行的，但是我们今天是在金钱的奥秘里，金钱的奥秘就是神与人的调和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，应该是第七节。好，所以你看讲的这些最好就是直接来到圣经的话啊，谢谢你们的耐心啊，你们我知道你们对我是有忍耐的。我们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，应该是第七节。Ricky 弟兄，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对吧？二章十一节。所以那些跟随，那些跟随敌基督的，在灭亡的人身上。而十一节说，所以神就是错谬运行在他们里面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这真是最糟糕的一种黑暗，你知道，在黑暗里就已经够糟糕了，如果让你能够相信谎言是真实的，那就是最糟糕的黑暗。尼弟兄有一篇信息特别讲到着迷啊，讲到着迷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相信谎言的时候，当你以谎言为真实的时候，那就是着迷了。今天整个人类的社会就是这样。我在刚过的这个负责弟兄训练中告诉过弟兄们，我实在是有时候我经常会想看看新闻，看看发生什么事情。有时候我开始看了以后，发现他们说的事情简直就是太过分了。他们就好像他们在说，过分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像他们告诉我说，这个天空是绿色的。我就跟他们，我就听到的，我说你们以为我是很笨的吗？你们以为我是笨蛋吗？请你们原谅我。所以我就好像我就在问弟兄说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些新闻在讲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撒旦就是愚昧的，他是不合逻辑的。你告诉我天空是绿色的，而且你还认为我会相信？Ricky 弟兄是14岁的时候得救的是吗？不是， Ricky 弟兄说这是他更早就受浸了。他说，但是弟兄是14岁来到教会生活里，但是他7岁就得救了。那爱的弟兄是14岁才得救的。对不起，23岁，爱的弟兄是23岁。我跟我的母亲带领我们去聚会，所以使我蒙了保守，所以 虽然在这个公会里，但是我一直蒙保守，所以我到了23岁我得救了，然后我来到了主的恢复里。甚至在我还是个不信的人的时候，我用这个字就是就好像就会让你非常无言，哑口无言的。我在这些报道新闻讲的事情都是些令人不能相信的愚昧的事情。他们认为人们会相信，我会相信他们讲的话。我讲的是甚至不信的人都会知道那样，那些话都是愚昧的，都是谎言。但这个世代会越过越黑暗，越过越黑暗，直到敌基督出现。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会完全的接受相信谎言。弟兄姊妹，请你们相信我说的，请相信我告诉你们的，不要相信这个世界告诉你的，不要被这些越过越黑暗的事情所打击而沮丧。我们要信我们的主在这里运行。我常常想，主啊，我真是巴望李弟兄还在这里与我们同在。我就要问李弟兄，这个世代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其实在以赛亚的时代就是这样的。以赛亚书就给我们看见，人称黑暗为光，称光为黑暗。这是以赛亚书以赛亚看见的这个异象呢，是在这个不是在他非常高的时候看到的，以赛亚是在一个非常沮丧的情况里面看到的异象。他为什么会那么沮丧呢？因为因为西家王死了，而且呢，他是一个好王，他是一个在有一段时间里面是一个好王。那这里有个很长的故事，但他后来死了，然后呢，以赛亚就非常的沮丧。以赛亚就说：“哎呀，看见他的神的百姓，这是完全的。”这个以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。这是在以赛亚书5:20-6:1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袍垂下，遮满圣殿。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看见的，我们需要看见以赛亚所看见的。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这是真实的，这是事实，这是真理，这才是事实。当我们在聚会中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讲到这个，这才是好消息。李弟兄经常会想要这个看看这个世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就告诉我说怎么样读报纸。李弟兄会告诉我，教我怎么读报纸。他就说好，就是看这些，看完以后好就可以了。所以他就是很快的看一看，翻一翻，他就通通都把重点都看完了。对，你知道这个李弟兄好像就是那个速读专家，对，他速读，你知道这个倪弟兄也是会速读的，他是真正的速读，他看。他就是几页一下子他就能够把重点抓出来了。你们知道主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弟兄吗？你知道倪弟兄年轻的时候，他的床上只有一点点的空间让他可以睡下去，因为他的房间里到处连床上都是书。李弟兄问他说，你看了这些书吗？倪弟兄说，我看了，我都读了。所以弟兄随便拿一本书给他看，说这本书讲什么。 李弟兄就说这本书的第十章讲什么，然后李弟兄就开始告诉他重述那本书。那弟兄们就吓了一跳说，哇哦，原来这个弟兄看过的书过目不忘，主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位弟兄，他把所有的书都读过了，他也把所有的历史都读过了，这个基督教的历史，人类的历史，然后所以他把所有这些解经的书籍当中最精华的部分，都关乎基督与教会最精华的部分找出来了，并且他把这些都给了李弟兄。所以李弟兄也是这样的，我们看到李弟兄在主恢复的历史中，李弟兄当然这套书原来李弟兄是用中文讲的，后来终于翻成英文了，贵学弟兄你读过了，你先读了英文中文，后来我们才有机会读到英文。你们注意到李弟兄在这些历史当中的重述当中，显示出他这个无懈可击的记忆力，他的记性太好了，他记得所有的细节。他告诉我们说，倪弟兄告诉李弟兄，你必须离开中国，你必须离开大陆。李弟兄说，我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和你一样，与弟兄们一同来为主站住殉道？倪弟兄说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留下来，你必须离开，免得我们被一网打尽，万一仇敌来攻击，不给我们任何的机会，那我们就没有任何人留下来。你看倪弟兄有这样的先见，所以李弟兄就接受了交通到台湾去了。我们赞美主，主到台湾去，从台湾他来到了美国。李弟兄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来到美国。我记得有一次跟他坐着在吃饭聊天的时候，他说，我从来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来到美国。他来到这个国家，因为他的姊妹生病了，所以他必须带他的师母到美国来接受治疗。
这并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，但是英文是国际的语言。法语从前是国际的语言。不管怎么说，圣徒们，因为我们的执事是用英文的执事，所以在全地都可以听到，这是多么的奇妙。李弟兄来到这个国家，哦，为主感谢所有的弟兄们，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李弟兄是谁。哦，当我们看到一个大的运货车，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东西，哦，这就像李弟兄一样，他里面非常非常的丰富。当他去见主之前，他还一直不断的有新的看见。完了，他跟安主和我说，他说等我去见主之后，你们还要继续这个执事，继续的把这个执事带往前去。和弟兄们都是这样做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，把这个知识进一步发展，进一步发展，进一步带往前去。弟兄，我们不能在这个生命读经里逐字的找到，但是我们的话语确实是知识的话语。如果你进到他的脑子。如果你，如果， 如果你进到一个金矿里，你就会看到更多的金子。如果你进到你自己的矿里，那你就在那里面找到铅而不是金，也许是有毒的金属。不管怎么说，是没有价值的。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在那个矿里，但是你进到这个矿里，你就看到更多。哦，他说，进一步把知识带往前去是什么意思呢？哦，我们看到了素记，我们看到了基督徒的生活。哦，我们又看到了召会生活也是素记。你把它放在一起，哇，就像一个清淡一样，哦，就像爆炸一样看到了新的启示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到这个纲要。圣徒们，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候，我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富兰克林召会这里。我爱安住弟兄，我爱于杰林弟兄，哦，他爱纽泽西的众召会，我也爱新泽西的众召会。我要像于杰林一样，要比他比他还强，是他的第二版。于金林弟兄是非常棒的弟兄。我会继续。当我读这个标题之前，哦，这个标题非常的棒。我就来给你们读。哦，这是从执事的话语出来的，听着。这个圣经的中心线，神圣的启示。哦，在这个神学院的那个图书馆里，你找不到这样的神的这个中心线。这是神的怜悯。有一次，李弟兄说，如果我们不站在召会的地场上，我们不会看到这样的启示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，就像雅各一样，他在伯特利，伯特利是神的家，根据新约，我们就站在一的立场上。我们站在一的立场上，所有的圣徒，全球所有的圣徒都站在一的立场上。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天梯。哦，在这个会议晚上，今天晚上的会议上也有一个天梯。雅各和他的梦。哦，他从家里逃出来。哦，这神是非常的神奇。雅各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他是抓夺者，他想得第一。当他未出生之前就抓住他哥哥的脚跟，你有见过这样的出生吗？他抓住他哥哥的脚跟，我要先出去，我要当第一。如果他真是第一个出来的话，那他就会失去祝福。他第二个出来得着了祝福，他逃跑离开家，他晚上很累，哦，他看到一个石头，哦，这个石头就变成了他的枕头，你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第28章，哦，完了他躺在这个石头上就开始做梦。我们知道马丁路德说，我有一个伟大的梦。 雅各有一个梦，他的梦就是我们的梦，他的梦需要是成为我们的梦。他的梦是什么呢？雅各看到一个梯子，这个梯子立在地上，神的使者在这个梯子上上去下来。当他从梦中醒来，很多事情发生了。他把这个石头变成了一个柱子，又把油浇在上面。他说这个地方真是伟大。弟兄们，这个伟大是太棒了，是一个圣经里的用词。当我来到这个教会生活当中的时候，我也说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你说了吗？我当时就用这个词，我是觉得这教会生活太棒了。那这个柱子的地方对于雅各来说也是非常奇特的地方。他说这是通往天的这个门，这是神的家，通往天的门。谁在我们的灵里呢？是基督，基督是我们的梯子，他把天带到地上，他把地连于天上，神成为人，使人成为神。但是我们不是在这个位格上成为神。他说太棒了，这个地方太奇特，太奇妙。他给他起名叫伯特利，是神的家，这就是我们来的地方。我们有这样的中心的启示，因为我们站在义的立场上，我们回到耶路撒冷。哦，这是唯一能够可以建圣殿的地方。耶路撒冷是代表义的立场，你必须要回到耶路撒冷。那是唯一可以建造圣殿的地方，你不能仅仅满足于回到耶路撒冷。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诗歌，我们的补充诗歌里面有很多的诗歌。我当初来到教会生活的时候，听到了很多的诗歌。我爱我们当中的圣徒们，有时候圣徒说你是不是有点发疯了？我也是一个为主发疯的一个圣徒。有时候那些诗歌使我想起那些西部的开拓者。我你还记得我们有一个首诗歌吗？他讲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家。当我太太第一次来到聚会当中，她是从工会的背景出来的，她跟我说，我当时对她很那个担心，不知道她会怎么样。当初我们已经订婚了。他会不会对我们这个教会的生活方式有异议呢？如果他要不能够进入我们教会生活，我就不能跟他在一起。他在另外一端，我在这屋的这一端，我在那边祷告主。主啊，你遮盖 Ruth， 我的太太，我的姊妹。当 Ruth 站起来，来讲诵这个诗歌的时候，我知道哇，他的灵被挑旺。他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Ruth。他就问他说你从哪儿来的？他说这什么意思？他说这是第一次。他说这是第一次，他感觉回到家中。 在那个会中，他说他第一次感觉回到了神的家中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回到了耶路撒冷，我们看到了这样忠心的启示。那这个忠心的启示就是建造圣殿，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。这个只能建在这个义的立场上。如果你光回到耶路撒冷而不建造，那你就白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有一首诗歌说，我们站在这里直到主再来。我们站立在这里直到主耶稣再来。这首诗歌也许不在这个补充本里了，但是原来在那里边。当你回到这个主的恢复里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建造神的这个圣殿，基督的身体，神是不会回来的。我们要与他是一，要建造基督的召会。这个召会是神的圣殿，是神的身体，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主的恢复。我们回到这个主的恢复召会是一回事儿，成为得胜者是另外一回事儿。不要满足于仅仅回到主的恢复里。主啊，跟主祷告，把我做成得胜者。跟主说，主啊，制作我，叫我得胜。主会不会跟你说，让我再想想，你过去好像不是那么好。他会拍手说，我会把你做成得胜者。他要的就是得胜者，这就是启示录说的。对于得胜者，对于得胜者，他说了七次，对七个召会说话。感谢主为着地方召会。在地方召会里的，在地方召会里，我们有得胜者。我们要为着所有圣徒的缘故成为得胜者。为着神的所有的儿女成为得胜者。Shepherd, 你相信这个吗？你相信你是个得胜者吗？你没有说阿们。你相信你会成为得胜者吗？我再问一遍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你会成为得胜者是不是？好，你在你的阿门上要大声点。我不是特地挑剔你，李金月常常提到我。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信心。我有一个信心专门讲到信，我有一篇信心专门讲到信心。信心在我们的灵里，操练灵说阿们。如果你不操练信心，你就不能说阿们。如果你早晨起来像一个不信者一样，所以你要马上呼求主耶稣，主耶稣我爱你。你要看看镜子，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好，但是主啊，我仍然爱你。你继续操练灵，你相信，你要相信，你必须操练灵，否则的话你不能相信。你如果你要想讲话，也要操练，这是圣经上的真理。我们和神一起复活，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。你今天坐在哪里呢？我们不只是坐在富兰克林教会，我们是同主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不在乎我如何感觉，我在乎事实是什么。好，我来继续。神的这个忠心的启示， 主啊，主在寻求一个神圣的建造，是把他自己和人调和在一起。他寻求一个活的人和一个和神相调的神人。神建造的原则，神把他自己建造在人里，把人建造到他里面。我喜欢这个，因为他讲到调和，神与人调和，神把自己建造在人里，人和神调和，把人建到神里面。圣徒们，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神圣的中心的启示，听着，神的建造就是神人。你喜欢这样的说法吗？神的建造就是神人，神的建造就是神人。神成了肉体，支搭帐幕在人间。神成为人，说你要把我这个圣殿毁坏，我三天就把它建起来。以色列人说，哦，我们建了圣殿40几年，你怎么说三天就建好啊？他讲的是他的身体，虽然他的身体被毁坏了，等到第三天复活的时候，是基督神秘的身体，那是神活神的殿。耶稣说他是第一个圣殿，完了我们是扩大的圣殿。神的建造是神人。哦，有太多的经节讲到这个。以弗所2:19-20，所有的建造是一起的建造，联络成为一起，成为神的殿。我们都一直在增长，我们不像一般的这个建造会减值，我们的建造是越来越有价值。在神的里面，我们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，在灵里，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。你看到22节，看到这个调节调和，看到我们的灵与神的灵，我们也看到召会是神的居所。这个只有我们回到灵中才可以建造。所以神的建造是神人。看到林前16:16-17，讲到这个召会是神的殿。6:16-17讲到我们是活神的殿。这不是一个团体的这个建造。我们是在旧约里讲到是帐幕，现在是讲到我们是神的殿，我们是神的家，他也是我们的家，我们是共同，我们共同居住，共同居住的居所，神人共住。神的建造是什么？就是神人。我们有很多书讲到这点。我想其中一本好像就叫《建造神的家，神的殿》。哦，这是何等的一个看见，神的建造就是神人。Richard 弟兄 ，Manalapan 的 Richard 弟兄，神的建造就是神人。 神的建造和神的调和是同样的事情。神把他自己坐在人里面，把他和人调和。在这个纲要里强调另外一点，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调和的灵。你会不会为你有一个灵感到高兴呢？我非常的高兴，我有一个灵，我可以操练灵来盛装神。我怎么样来制使这个水呢？我必须要去尝这个水，我不能把它倒在我耳朵里啊，我得来喝这杯水呀。啊哈，我喝到了救恩的水。我喝到了救恩的水，这也是我们要到神那边来取神的活水，取救恩的活水。你要喝这样的活水，得着你的救恩。我以前不知道我有一个灵，后来我进到召会生活才知道。你以前知道吗？你以前知道你知道你有个灵吗？我原来不知道啊。哦，我好像就把那个灯打开了一样。哦，我把灯的开关一打开，哦，灯就亮了。哦，我一操练我的灵，我就知道了。但是你七岁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有个灵。啊，你十四岁来到召会生活。你是十四岁来到召会生活的吗？你十四岁时候发现了什么？哦，当你发现你有个灵是多么的奇妙。所有的这个高中同学都会顺从您的榜样。当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，他在神的殿中与那些人有对答。那些人说，哦，这是谁？他才十二岁。他是谁？他是三一神的这个十二岁的耶稣。当然初中生还是初中生。哦，我们的高中生也要做得胜者。哦，你要在第一排也要专心听。他们有些人在最后一排在那边笑啊耍闹。我当时高中生也是这样。他现在得救了，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得救了。他是我第一个读圣经一起读圣经的人。我当时都觉得他不可能得救。他从匹兹堡来到休斯敦就是来看我。他来看我是不是得救了。完了之后我们就一起读经。不敢怎么说初中生。那时候我们是一起上初中的同学。我爱这个所有的初中的同学们。我一看他我就想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是不是在召会里长大的呢，弟兄？你像我一样。我是二十四岁进到这个召会生活。David， 你想过你在初中的时候是不是常常开玩笑，常常喜笑？你那时候想到三一神吗？他说没有。David，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我们要跪在地上为他们祷告，以神的爱爱他们。他们会感到，他会感到 David 你不同，你爱他们。我的牧师当时和牧师的太太，他们都爱主， 他们不知道，虽然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真理，但是他卖主。我当时我们就常常的开玩笑，我们那时候很淘气，我们是在主日学里，哦，你都不能相信我们在主日学里做的那些事儿。你问一问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，他们就觉得我们并没有得救。他在我们的主日学讲到那个嬉皮士的情景，那时候在主日学的墙上还有主耶稣的像，有长头发，还有胡子，他讲的是主耶稣，他们觉得那就是主耶稣，有长头发，有长胡须。我举手说，我说这是谁呀？墙上的这个，哦，他的脸就发红，他的脸就发红，他但是还是容忍了我，虽然我很淘气，他还容忍了我。至今我都非常爱当初我的这个牧师和他的太太，他们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，与主同在。那时候我们的那个楼在第九街，他们的那个另外那时候那个很多商店是在第八街，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。我那时候有很多钢的厂，现在都不见了，现在都看不到了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不像郊区一样。我带我的孩子们去那边，他们就问，哦，你是在这儿长大的吗？哦，你们有很多的时间来申言。我说，咱们不去了，我们去第八节。去买冰淇淋吃吧，他们那时候有专门卖冰淇淋的小店，那个小店叫 Iceless 啊，就是冰淇淋小店，所以我们就去冰淇淋店，是一个24小时的冰淇淋商店，所以我们今天早晨主日早晨8:45就去买冰淇淋。我就去看，他那时候看到我脸发白，我以为他是警察呢。哦，他是那个是牧师。他知道我们离开了主日学去买冰淇淋，他跟着我们来的，找到了我们。哦，他跟着我们，他真是有爱心，跟随我们。他对这个 Sam 和我很关心，他要拯救我和 Sam。我那时候就是这样。哦，那个牧师跟着我说：“你们在这干什么？”我说牧师，我们在吃主日的冰激凌啊。他就笑出来了，他说好啊好啊，完了你们吃好 ice cream 咱们就回去吧。所以我就跟他回到了主日学。我就告诉你，我那时候很顽皮，但是他很爱我们，他的太太很爱我们，他说他管我叫 Eddie。他那时候管我叫 Eddie， 只有我太太叫我 Eddie， 但是这个牧师的太太叫我 Eddie。他说 Eddie， 你听着，他说有一天你要像提摩太一样，你要长大了，你要长大以后像提摩太一样，你要爱主。哎，我说好好好，但是我不会成 Timothy， 我自己心想， 他说我现在是不是有点像提摩太呢？啊，他预言说，他预言到我的未来。哦，为主感谢这样的弟兄姐妹。后来我遇到他们，后来我在那个餐馆里遇到他们，我又遇到他们，我跟他道歉说，当初我们实在太淘气了。他们说，哦，你不是最淘的，我说，哦，我当时是够淘气的。你可以，这个初中生能够感到谁爱他们，他们爱神，这对牧师夫妇爱神也爱我，他们既爱神也爱我，这样就把我和神连在了一起，他们爱神又爱我，这就是神通过他们来爱我，他们代表神来爱我，他们没有代表错神。你爱这些高中生的时候，他们知道他们，你走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哦，这法利赛人来了，我们赶紧走。在这个俄文的那个初中生，他们喜欢我。我有时候带他们去吃披萨，披萨大饼，完了他们就说，哦，现在有什么问题呀？因为我跟他们有关系，所以他们就问我，哦，怎么回事啊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年轻人祷告，我们需要爱主。你不需要祷告很久，你就跟主祷告说，哦，主啊，应该，哦，怎么样来带这些初中生，我应该怎么样对待 Ed 这样的初中生。我都没有祷告很长的这个祷告，我只说了提摩太，我就说这什么意思。不管怎么说，神知道，他们知道爱主的弟兄，我非常感谢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。哦，这些弟兄姐妹无条件的爱初中生。对，在教会当中有100人，有时候也有一个调皮的。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爱，爱主，彼此相爱。你们需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，爱我们的孩子们。这是菲拉铁菲，这样会把主带来。我们有灵，我们有什么样的灵呢？有能力吗？是爱的灵，哦，清明自守的灵。如果你不操练灵，你就不会爱神，也不会爱人。你的心是爱的器官，但是你的灵是爱的源泉。我们有爱的灵，我们如果不操练灵，能够爱圣徒吗？如果我们操练灵，我们的看见就不同。哦，我很爱那个 Dick Taylor 弟兄。啊哈，我们的灵是有能力的灵，有清明自守的灵，还有爱的灵。我们不能光有 power， 我们不能光有能力或光有清明自守，我们要有爱，否则会吓着别人。这个爱的这个灵，这个爱的灵是个牛肉，是中心。那个两片面包呢，就是能力的灵和清明自守的灵，但是中间的那个肉呢，就是这个爱。 你可能不知道，大家问哦，这肉在哪里呀？就是爱的灵。哦，操练你的灵，你就可以彼此相爱。你不操练灵，就没有办法爱主。你如果操练灵，你看到主，你就爱主。我们的灵是怎么样？我们有个调和的灵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！是神的灵进到我们的灵，调和在一起，成为一灵。大的这个 S 是圣灵，我们的灵是小写的 S。这两个灵调在一起，和主联合的，便与主成为一灵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调和的灵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没有调和的灵，我这样写下来，知道神的经纶，他的分次，来在他的生命传输的里面进入基督身体的实际，我们必须进入，我们必须知道和进入并操练我们的灵。我告诉训练的人，你们一会儿就要上来声援，我就把这个题目讲给你，然后我就讲完了。这个题目就是，如果是圣徒们要上来声援，我就要声援一点或二点或三点。你也可以 share 第五点、第六点和第一点，你不要这么说，我就跟他说，你要下到，如果你要进到火里，你就要操练灵，你要上来，你就要说一些有用的话，你要说一些有意义的话。你必须要操练你的灵，否则的话你就说不出任何东西。如果你要操练你的灵，大家都会有得着。你们看到以弗所一章七节讲到智慧和启示的灵，我们讲到神的灵，以弗所二十五节是神的灵是在灵里显现，我们是被加强到里面的灵里，是讲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，加强到我们的灵里。以弗所四三十四，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脑子里，进到我们的思想里，来统治我们的思想，来制服我们的思想，再让我们的思想被灵所控制，让我们被圣灵充满。说到我们每次祷告都要在灵里，我们不要把这些经节小看，这些经节要记住这些经节，和神同行，把这些经节导读给神。祷告不需要很长，上班我三点钟打电话给你，你给我讲一讲这些经节，我可以半夜三点叫醒你吗？上班说可能吧，上班下次我来的时候你就说好，嗯哼。下次你就会祷告简短，你就会有力，不只是背下来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导读，把他们祷告回给神，用这些经节来祷告，你就不会忘记。我就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不用再记着，因为我导读它，我记住。好，我们来看看题目说什么。 哦，看看这个题目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题目，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能够使你们得着，有所得着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们今天晚上讲了哦，奇妙丰富的基督和他荣耀的召会，我们看到了召会的意象，我们讲到了神，我们讲到了灵的真实，我们讲到神的再来，我们讲到了新耶路撒冷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，享受基督做素祭的实际。讲到素祭，细面条油，细面条油在烤箱里烤，你是在烤箱里吗？哦，跟主说，哦，再把这个温度调高点。跟主说，主啊，让我留在调和的灵里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是在烤箱里，你是在被烤的饼，享受基督做素祭的实际，而有素祭的基督徒生活，我们和神一直相调，而且还有素祭的召会生活，要有召会生活，那个也是素祭。我们和神相调，一直是相调，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，这极大的素祭是三神与三部分人的终极完成。哦，这个题目有多棒，哦，这太棒了。哦，基督做素祭的实际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素祭，我们的召会生活是素祭，哦，至终完成的新耶路撒冷，那也是一个大的素祭，哦，至终完成三神与三部分人的终极调和，这是至终的神人建造。我就停在这里，吴弟兄告诉我说，外面有几个柱子啊？有四个，有三个门，四乘三十二是新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是十二，什么是十二？三乘四，你来到会所的时候，你就来到了新耶路撒冷。我们讲到你在灵里来到新耶路撒冷，你知道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国吗？是我们的国，是我们圣徒的国。想一想，这是什么？我们的地方召会是大使，你们是新耶路撒冷的大使，我们的召会是大使馆，你们是大使。如果你们在另外一个国家做大使，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土地上，我是外国的大使，在美国。你进到这个新耶路撒冷，就在他的十字里，我们是大使，我们是基督的大使，我们的国家是新耶路撒冷，我们的领馆就是召会，我们的旗子是耶和华，他们就说，Ed， 你从哪儿得到这样的启示呢？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，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，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国，地方召会是大使馆，我们是大使，耶和华是旌旗，这个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素祭，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素祭，也是召会生活的素祭，也是至终极大成的素祭。好，我就停在这里，对不起，我们讲了太长，我刚刚讲完题目，但是圣徒你们知道，这本身 它是一篇信息。虽然我们今天只讲到了题目，